姊妹，诸位平安啊！我来自加州的丰收神学院啊，现在来到丰收教会啊，算是这个家人相见啊，非常高兴啊。以前也是非常慕名这样一个教会。我以前在中国呢，神有个感动啊，就是在中国的职场啊做这个侍奉的工作啊。当时在没信主之前呢，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改变了我的这个命运啊。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啊，因为在当时呢，这个职业观的方面的书很好销啊。但是我在大学我读了一本书叫那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啊，这本书讲就是资本主义的缘起和它的精神的内在跟基督教的啊天职观是非常有关系的。根据这本书啊，我编写了啊那本书啊，结果销了这个20多万册啊，也因为这本书呢。家庭教会的很多人来找我啊，我开始在一些教会里宣讲啊，后来在一次书展上，香港的一个牧师啊给我这个传福音，我就觉知啊，从此呢我开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讲这个基督徒的天职这个观念啊。天职这个观念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是上帝交代给我们的一种信仰的方式啊，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修理看守啊，也是在创世纪里讲的治理和管理啊，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神圣的职责。现在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动物界啊从来不存在这个失业的问题，动物它从来不失业。动物为什么不失业啊？它们蜘蛛啊一生下来它知道要织网，蜜蜂一生下来它知道它要采花采蜜啊。动物为什么不失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生下来他们这辈子他要做什么啊，他的天职何在，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人为什么要失业，就是因为人不知道我们的天职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护照是什么。当一个人明白了我这辈子的护照是什么的时候啊，他就不在乎啊失业不失业。天职另外的含义啊，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是上帝的圣洁的啊工作，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透露上帝的圣洁、慈爱啊、荣耀、公义，全面的彰显出来。在这个传播这个天职观的同时呢，啊，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社会流行的是这个狼文化啊，华为啊，他们很多企业主张啊狼性啊，就是对社会上啊不择手段啊，像那个三鹿奶粉啊，很多人采访。三鹿奶粉的员工，三鹿奶粉的员工说，我们的孩子啊从来不喝三鹿奶粉啊，就是这种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相当的腐败和黑暗啊，这就是狼文化的表现。我们基督徒除了批判这种恶性的文化啊，提出了这样，我后来倡导这样一种文化，就是 lamb cult 啊，就是羊文化啊，就是在我们的经济领域将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全面的彰显出来啊，我们基督徒啊，要管理治理这地，将上帝的圣洁公义在这个地上啊，全面的彰显出来。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得到拯救，啊，也不是说把这样一种管理的权柄啊，工作之约给丢失啊，这样一种恩典之约，反而更加成全了起初的这种工作之约。啊，我们更加把这种啊管理治理。经济领域啊，整个社会文化的更新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后来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去这个英特尔啊，大家知道我在那个硅谷，在硅谷有很多大型的企业，这个高科技公司像雅虎啊、Google 啊、英特尔，在英特尔我们是每周啊去他们带着茶巾，每周星期三中午带着他们茶巾啊，他们利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吃饭我们讲。啊，我跟一个牧师讲，到周五的话，我就给他们讲我的这本书啊，分成20课给他们讲，啊，就是如何在工作中取荣耀神，工作中做见证，啊，这本书的这个中心思想呢，实际上啊，讲的就是我们在工作中要得到喜乐，啊，在工作中我们要荣耀神，在工作中要传福音，啊，在工作中得喜乐呢，工作起初是一种喜乐的敬拜啊，修理看守，治理管理，但是因为罪。我们的工作啊变成背朝天面朝地汗流满面财的糊口啊，但这种局面啊如何得到更新啊，我们知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 啊，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发生了这个著名的富士康事件，啊，有12个年轻的生命啊跳楼自杀，鲜血淋淋当中结束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非常的可悲。啊，这种状况怎么能解决？还有啊，前年在我们加州硅谷啊，有一个华人工程师啊，因为 layoff， 他拿起枪把他的3个主管全都给毙了。4个家庭全都破碎，仅仅因为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所以工作这个词变得这么的残酷和残忍啊！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大家在工作当中陷入了一种捆绑和枷锁啊！这种局面怎么样更新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啊，才能得到更新啊！就像腓立门书里啊，他这个腓立门和阿尼西姆这个主仆关系也充满矛盾，但是因为把一切的罪债耶稣基督来承担，所以他们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更新啊，不再是奴仆啊，是弟兄啊。所以后来这个富士康的这个啊老板郭台铭啊，叫这个牧师去啊布道啊，3000多个人，很多人觉知啊，哈利路亚阿门啊，这实际上是福音开始进入这个企业最关键的啊，一个状况。而且我们在这个加州很多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就利用中午的时候查经，这就是与神同在啊。因为上午下午的工作太枯燥，但是中午我们跟神亲近啊，跟神同在，我们体验到永恒，体验到价值和意义啊。然后在工作间隙啊，我们也默祷啊。通过这些，我们真的像这个劳伦斯一样，劳伦斯以前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啊，他是一个厨房圣徒啊，在那里刚开始觉得很累啊，但是后来他觉得跟神同在啊，整个屋子充满了属灵的光景啊。后来他跟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同时谈话，写成了一个经典啊，这本经典就叫这个操练与神同在啊。所以说他在厨房里的工作最后都变成一个与神同在的啊一个典范啊，更何况我们其他的一个工作呢啊。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感受啊，不仅是在工作中要得到喜乐，在工作中啊荣耀神啊，在工作中如何荣耀神啊，就是要我们要在工作中强调这种啊圣洁啊。中国呢当然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洋文化是非常的横行，现在我们主张通过这种洋文化来洗净这个罪的败坏啊。在这个美国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 Google 啊，它丧失了中国的这个商业的机会利益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威廉，他的价值观就是什么？不作恶啊，他宁可丧失中国那么多的啊商业利益啊，他也要坚持一个公司的企业的一个价值观啊，他要维护这个网络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我们在中国啊，每天大家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就是翻墙啊，我们要翻了墙，我们才能看到自由的世界啊。所以 Google 作为一个大公司，他去在这个商业上，他建立了一个啊永恒的价值。所以说工作当中的圣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标准。所以工作它不是一个啊仅仅赚钱的工具啊。现在在国内很多人说干了很多坏事，大家就问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他说哎这是工作嘛啊，好像就是之所以干坏事是因为工作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工作是天职，是上帝的职业，那就要把工啊上帝的圣洁啊，荣耀慈爱全都在工作中彰显出来。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负担最大的，就是在工作中啊来传福音啊，在工作中传福音。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啊，在英特尔、在 Cisco 很多公司建立这个查经班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鼓励咱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在各自的单位啊，在利用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建立这个查经班啊，因为人啊一辈子除了睡觉之外啊，最多的时间是什么呢？是什么？是星期天的敬拜吗 ？No， 啊，是工作。所以你不在工作中去荣耀神，不在工作中去传福音，那还在什么时间呢？啊，现在在硅谷兴起了一个职场宣教的一个啊属灵的一个运动啊，一个波浪啊，很多公司啊中午都建立这个查经班，在查经的时候把慕道友都叫过来啊，一块查这个路加福音啊，然后他们也感到啊原来枯燥的工作、重压的生活啊变得了这个轻松，也从而认识这个主啊。 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啊，现在农村基本上都没人了啊，都是些老的和小的，年轻人去哪都去企业啊。现在在浙江广东，我经常去的那些地方，少则啊企业里面几百人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十几万人，像华为有十几万个员工，富士康有60万员工，大量的这个青少年都在这个企业。实际上企业的宣教啊，职场的宣教啊，实际上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潮流啊。尤其刚才唐迪勋讲啊，这个牧养是很重要，现在中国最缺的是这个企业的牧师啊。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缺少这些常驻的，像类似美国的军队牧师啊，医院牧师，缺少这些企业牧师，他常驻在这个企业里面来牧养啊。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有这个感动啊，无论是美国中国啊，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啊，去展开这样的这个宣教活动啊。我的这本书呢，就是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职业观，如何我们把摆脱工作的重压，工作不再是捆绑重负啊，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敬拜赞美是一种信仰的方式，如何在这个工作中去荣耀上帝，把上帝的圣洁荣耀彰显出来啊，如何在中国和美国啊，在不同的情况下啊，我们利用这个职场，利用这个企业，我们进行宣教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谋士，很多的一些云彩般的一些见证啊，希望能够对众弟兄姊妹啊有些造就啊。最后谢谢这个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好，谢谢。
谢谢曼德弟兄、唐弟兄啊，在工作中荣耀神啊，我们的工作是占用我们人生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是一种忍受的话，那我们这几十年来是非常痛苦的。工作中是以喜乐的啊，工作是幸福的，而且工作是神的命定，神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心。所以曼德这本书介绍了一些关于工作的秘诀，如何在工作中荣耀神的秘诀，叫荣耀的职场，盼望大家去买，那么教会也会买一些，如果你这个愿意到教会来借也好，那最好自己去买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每逢想到你们，我想到谁呢？我当然想到你们啊，我去俄罗斯宣教，一个人出去宣教走一段时间就开始想家，想家当然除了妻子儿女，很重要的是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天谁讲道，讲道会怎么样啊？谁讲见证，讲见证会怎么样，敬拜会怎么样啊？有的肢体身体软弱会怎么样，作为一个牧者会常常的想到这些。当我今天我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 也在今天我站在讲台上，我也想到莫斯科的和西伯利亚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莫斯科起飞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起飞，因为飞机场已经被大火在四外边越着越大，那个烟都在飞机场上空笼罩，那个能见度非常的差，所以那一天如果我再不飞，第二天很多的飞机就不能飞了。我们知道俄罗斯经历了一场160年来最大的一次的一种炎热，但这个炎热正被我赶上了，160年，非常荣幸啊，感谢主。热到什么程度？每一天大概40多度，因为俄罗斯在整个莫斯科地区是没有冷气的，所以我们住的不管是弟兄姊妹的家庭里边还是旅馆里边都非常的热啊。我住在一个这个我们传道人的家里边啊，他的家里边这个不仅没有冷气，而且那家里边是两个姐妹，两个老年的姐妹加上我，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们睡觉他们根本就不关门的，你知道吗？这个我又不好意思不关门，我不知道我睡觉什么姿势，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关门那惨了，那非常的，每一天晚上早上起来那都一身的汗水。但是感谢主，在莫斯科的服事非常的感恩。也是职场的一些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那个新开的大市场，我们知道原来那个大市场已经关闭被普京关闭，那么新开的一个中国的市场开始了，这个市场里边条件比过去好了，我们就在市场旁边的一个餐厅里边租的那个餐厅，非常的昂贵，一次的聚会要$几千的租金你想，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聚会他们付出金钱上的代价， 啊，还有不管天气怎么炎热，我们到市场去发单张啊，鼓励他们来到莫斯科聚会，来到我们的这个餐厅来聚会。我在那里有两堂的福音性的信息布道，还有一堂的讲道。感谢主，我们两堂的布道有大概60多个人信主，也有大概有20多个人受洗在莫斯科。那么我在莫斯科待了4天以后，我去飞往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科罗斯特雅鲁斯克，这个很长的啊，大家简称的为科市。这个城市有一群的中国东北人在那里做生意啊。当然我们到俄罗斯都是我们东北人，全是老乡，大家都管我叫四哥啊，都管我叫四哥，好像他们过去我们就相识一样。因为在主的爱里边，很多的年轻人就说，哎呀，四叔，有的叫我四叔，我从小就听你讲道。我说从小听我讲道，那一定是我很老了。一问他们多大，25岁。我想25岁，15年前听我讲道也不奇怪，那时候才10岁，那真的是从小就听我讲道。所以见到一群非常爱主也爱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科市这个聚会叫科城华人教会，那这个教会有10年的历史。我们这次聚会主要是科城教会的10周年的纪念。他们这个教会非常的蒙福，他们有国度的观念，他们不仅在俄罗斯建立教会，他们在整个远东地区，就整个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在远东地区他们建立主的教会。所以这次他们这个教会在10周年的时候，他们来了多少人呢？来了大概20几个传道人除了我从美国来，还有加拿大的夏马田牧师，是个加拿大人。那么这个教会最早是他去开拓宣教，那么还有这个中国的，从浙江的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吉林还有这个河南各处的传道人来到我们中间很非常的感恩。那么还有俄罗斯的众教会从远东地区的众教会，他们坐火车，有的坐几天几夜，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里边有大概有6天的聚会这6天我讲了8堂的信息还有1堂布道会感谢主布道会。你像一个科室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就想到在20年前可能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到俄罗斯的中国人，如果说最早的大概就是我是第一个我是偷渡过去的，他们大概都是91年以后过去的，我是89年过去的这个是他们一想到我说最早来俄罗斯的应该是四哥，我最早去俄罗斯。那现在可是不得了，现在那些城市都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教会，你们哈利路亚，非常的感恩，而且都是我们东北人非常的亲切。所以福音今天在东北非常的这个兴旺，很复兴的教会。那么他们不仅在俄罗斯建立教会，他们也回到中国大陆东北去宣教，在东北的家乡建立教会，所以他们跟东北的教会联络的非常的密切这次去的时候非常的感恩，我们搞了一场布道会，在科市这样一个小城市搞布道会。科市总共才有100万人口，是当年俄罗斯这个流亡者流亡的地方，就是当年沙皇逼迫异己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所谓的西伯利亚十二月党人呢，或者是什么这些著名的作家什么这些全流艺术家流放到那里去。所以我去切科夫也到那里去过，他不是去流放，他是去采访那些流放的人。所以那个城市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普希金的雕像我还去看了看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有一场布道会，我们来了大概500-600人中国人那是很奇妙。当然有俄罗斯人，来了10个俄罗斯人，他们都是牧师传道和教会的领袖在那个每一堂的聚会中，我深深的感觉到，每一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一段话。有一天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四叔你想不想家，我说我想我也想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想我们建堂的事工进行的如何想到这里的，我就正好读到腓立比书灵修的时候，这段话给我一个感动。那么这大家打开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从第3节我们来看到第3节到第11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实，归荣耀称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感谢主，保罗说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那么我在这里边我把这段经文分为三段来分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快点分享。每逢我想念的时候，我为你们感恩。在俄罗斯的时间里，常常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感恩。我也看到 email 啊，不太容易上网，但是后来我到了科室的时候，我住在旅馆里，他们头两天住在这个一个弟兄的家里，后来因为我们那里边住了30几个人啊，这个就一个厕所啊，这个虽白如木住30个人就一个厕所，所以因为我还有肾病，我这个晚上最少是3次厕所，这是我的习惯，所以上厕所非常的不方便。当我去的时候里边有人还是姐妹，这个就很麻烦，我就在那等，这个所以后来他们就把我安排到 hotel 去，我到 hotel 我就可以上网了啊，我住在他们那个城市一个新的旅馆，据说普京在那里住过啊，那个旅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普京因为他们的条件很差，所以警卫森严啊，全是这个特种部队在里边，警察这反正里边都是警察特种部队，因为正好俄罗斯的一个高级会议在那里召开。我在那里边我上网的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我非常的感恩。我们的任县为了我们这次的建堂，我们需要将近110万的奉献或者任县或者这个借款。但是感谢主，我打开的时候我们里边已经有80多万啊，我们还差30万，感谢主。我就想到你们对主的爱，对教会的爱，对教会的摆上和负担，我在那里我就感恩。我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也讲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建堂事工，在宣教事工，以及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的见证啊，他们都为我们的教会感到骄傲，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建立的教会，我们这些看着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够建造教会的人，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建造的教会，我们非常的感恩，哈利路亚。所以当我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感恩。保罗当他想到腓立比的信徒的时候，他就为腓立比的信徒来感恩，因为他说从第一天起你们就同心合一的兴旺了福音。我们知道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第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叫吕迪亚，是一个姐妹，他是第一个在欧洲被得救的人。当然他得救以后，他就把家里开放，让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住进他的家中。所以保罗想念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主的事工的摆上，保罗想到他们为主的忠心同心和兴旺福音的时候，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使徒，他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也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你们在一起有7年的时间，我常常想这7年对我何等的宝贵，这7年是我生命成长的7年，也是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建造教会的7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不到这些，可是当我们一分开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到我们这个可爱的这个温暖的而且这个带着神的爱的大家庭，这是我一生中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相信你也是，今天麦瑞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流泪了啊！每个要离开我们教会的人他们都会流泪，即使我一个辗转的分开，也会常常的想念你们在主里边的摆上。我就想到我走了，我们教会就我一个传道人，当我离开的时候，教会那么多的事工，讲台的供应啊，敬拜赞美的团队，五间的饭食，祷告会，谁来做呢？他们问说，牧师你出来家里怎么办？我说感谢主，放心了，我们这些同工他们做得非常的好，做的比我做的还要好。 Amen， 哈利路亚。有的时候牧师在家里边啊，眼睛看到的很多，可是走了弟兄姊妹我不在，他们就发挥的更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他们还紧张 所以感谢我这次在那河南来那个弟兄讲道，我坐在底下他就不敢讲了，他说我有张牧师坐底，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说那行，我赶紧休息去，你放胆讲神的道。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想到你们，我为你们感恩；当我今天回到美国，我想到俄罗斯的弟兄姊妹，我也为他们感恩。你知道这一群什么样的弟兄姊妹？这很多都是农村的小城市的那些文化不是很高深的人，他们为了生计的缘故，他们到俄罗斯去做生意，何等的艰难，在俄罗斯做生意，他们没有身份，他们受人的歧视，他们平白无故就被警察来搜身检查罚款，他们到那里面去，但是感谢主，他们最终认识了神，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教会。而且当他们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俄罗斯人对认识神的人不一样的。他们过去以为到那里的中国人都是骗子，因为中国人去卖的鞋穿两天掉底儿了，你知道吗？我们卖的裤子一层就开了，我们卖的什么都是假货，所以他们很歧视中国人。但是他们想到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那真就不一样。我告诉我在旅馆吃饭的时候，那个我那旅馆住的就是空中的那些小姐啊，那个机长啊，什么这些人，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都在一起，那几十个人，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他们平时见到我们这几个中国人，我跟两个长老在那里，他们不屑一顾的不理我们。但是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一起来祷告，祷告也为了聚会祷告，我们祷告就长了一点。结果当我们祷告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那人都在看我们。眼神完全不同，带着一种弟兄之间的爱。临走时有一个机长还到我跟前跟我打个招呼，笑着说跟我们打招呼，达斯维达尼，这是什么意思吗？再见啊，撒哈那拉，知道昨天敬祝用了撒哈那拉，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信主，我们在俄罗斯去找到了尊严，明白？因为我们找到了弟兄姊妹。今天你唱国际歌到俄罗斯，你找不到同志和朋友。我还特意到了二号公墓去看了赫鲁晓夫，我也看了王明同志，他那个雕像在那里，王明的前面一片的荒芜，没有同志再给他到那里去纪念他。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找到了在主爱里边的尊严。Amen， 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最起初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一个朱弟兄，他就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他整个垄断着那个市场，他说了算啊，他有很多的人脉，黑白两道通吃，你知道吗？结果那个人俄罗斯就向他传福音，你知道吗？那俄罗斯向他传福音根本不会讲中文，他也不会讲俄文，他们就会讲几句话，五句话，不是我爱你啊，我错了，不是那个五句话，就讲五句话，你好，吃了吗？再见。什么这个然后多少钱要卖东西要问多少钱 how much 所以可是这个传福音是很难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没有语言沟通的能力，他们怎么传福音？那俄罗斯的牧师到那里边，就到市场看他们，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焦急，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说，我们请你们到教会来吃饭，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他们也听不懂，不知道干什么，以为是政府来查他们的用。后来他们告诉他，带着十字架来，带着耶稣的画像来，带着教堂的画像到我们教会。朱弟兄他们第一次去教会，牧师给他们讲福音，怎么讲呢？完全是肢体语言。当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躺在地上，然后就起来说，这就是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我感觉到那个俄罗斯弟兄的爱。我常常想到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多蒙福啊，我不需要躺在地上，对不对？你们完全听得懂我讲的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聚会还不来，你想他们多艰难来听福音。我真的为这个教会感恩，为那个朱弟兄感恩，他得救了，这完全是圣灵的能力。你想他怎么能够得救？他讲不清楚他就得救了，他自己去读圣经，他得救了，他就像他彻底的悔改，他认罪悔改，向所有的人认罪悔改，然后他就跟弟兄姊妹七个人成立了这个教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们当我今天看到科室的教会的时候，我为这个朱弟兄感恩， 我看到这么一个弟兄，他说我们东北人呢，如果不做传道，我们就是强盗。我们东北人出强，那当然指我了。他说指我了，他说你大强盗，我小强盗，我们都是强盗。可是我们信了主了，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热情爱主，他们的奉献，他们对莫斯科的对俄罗斯人的那种爱，你知道那个有个老大妈，我讲到她天天在底下听，她其实一句都听不懂，非常胖的一个大妈。有一天别人跟我介绍她说，这是我们教会最早一个查经班开放家庭的人，当时没有地方，她就把自己的家庭开放，然后她接待这些来自中国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到她家查经。他经济上很差，那个时候俄罗斯正面对经济最不好的时候，连面包都要排队去买，买不到的。这个老妈妈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她到街上，她因为她没有钱，她是教会的一个洗衣服的童工，他们教会很大，有1000多人，那个俄罗斯教会，她是负责洗衣服、洗这个做这些杂物的一个童工，一个月才多少钱啊？相当于大概100美金的收入。他的一月的薪水，他到市场去，他买不起那个好的水果，他就买那个比较差的水果，回来他把那烂的地方削掉，干干净净的摆上，给我们弟兄姊妹吃。那天朱弟兄介绍他的时候，把他脚上抬了。朱弟兄说，当我们最早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母亲，俄罗斯的母亲，是我们属灵的母亲给我们的爱，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所以今天教会有钱了，条件好了，我们的教会真的只要俄罗斯教会有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就出钱给他们啊。这次你看，这次整个的一个10周年的纪念，管路费就花了3万多美金，请了这么多的传道人来，就为了让这个科室的弟兄姊妹得到祝福。其实我觉得得到祝福的是我们这些讲员，我得到很多的祝福，我看到很多过去我没有看到的，我发现神的福音是通过爱来传出去的。所以保罗说，每当我想念你们的时候，我为你们感恩，每当我为你们祈祷的时候，想念我就为你们祈祷。怎么为我们祈祷？他带着喜乐的心为我们祈祷。保罗说，我深信当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神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为主内的肢体，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就一同蒙恩。那保罗也接着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思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爱心，弟兄姊妹，爱。我们教会最强的是爱，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而且基督教最大的特点也是爱，因为神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就是爱。我们很少听到其他宗教在讲爱，很多宗教在讲仇恨啊，很多宗教在讲分离，很多宗教在讲歧视，但唯有耶稣基督爱可以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过去的伤害，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但我今天在俄罗斯的时候，看到俄罗斯的弟兄姊妹跟中国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对俄国人，我们叫他们老毛子，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他们欺负中国人，但是今天当我们到他们中间，发现一个信主的人多么不同。我们那天晚上当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些俄罗斯的人拥进我们的布道会，我们租了一个大帐篷在河边啊，那个河边是个著名的作家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渔王》啊，俄罗斯的小说，最近是特别流行的，就是他的家乡的河边，就在他家的附近，我们租的那个营地，我们搭了一个巨大的帐篷，然后我们在那里布道。 好多的俄罗斯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啊，二十几个俄罗斯，有一位远东的浸信会的，远东浸信会的总干事，叫萨沙牧师，他特意的从澳大利亚宣教飞回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福，啊，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他们来参加聚会，我们租了八辆啊大巴士，八辆，坐得满满的。还有四五十辆这个面包车和轿车浩浩荡荡开，有警察给我们开道，我们这个请俄罗斯的警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维持秩序开道，啊，布道会的时候真的是奇妙的，我很少参加这种布道会，那天我敬拜赞美就一个多小时，专门从哈尔滨请来的敬拜赞美，那个敬拜赞美，那个圣灵的同在，那个水平是咱们海外没法比的，那国内的家庭教会，那真的是棒啊，真的是什么都是最好的。那敬拜的那个司琴的在上面，我就非常的感动，是一个中文讲的很流利的俄罗斯的姐妹，啊，她到中国去宣教已经住了五年，啊，她就要一生奉献给中国。她为我们弹琴，然后敬拜，然后我讲道。那讲道之前我出去一趟，我就看到那个后边很多人啊，这个因为没信主，他还不太懂得这个福音的聚会的这个秩序。我看后边很多就喝上了，你知道，拿小烧白酒，我们发了很多香肠什么的，就滋滋喝上了。有一个叫我，哎，过来来两口。我说这干嘛？这聚会怎么喝上了呢？这布道会就是这样一个布道会，然后就发西瓜发吃的，你在这儿讲到他们也连吃带喝的。我想这能有人信主吗？我越讲的越没劲，你知道吗？但是祷告是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不是起初时候就是这样对这样传？我们起初没信主是不是也这样？这就是我们原来的本相。那感谢主呼召的时候，哇，90%都跑到台前来信耶稣，啊，一呼召西瓜一放，酒盅一放，信耶稣了，哈利路亚，奇妙啊！那个喝酒喝的滋滋，教我喝酒的时候到前面信主了，啊，认罪悔改了，还有几个社区的领袖，整个的市场的领袖来信主了，还有就一个叫友子的一个弟兄，夫妻两个拉着手走，因为天天吵架，夫妻两个，我住在他们家。啊，那天晚上我就给他们辅导，我给他们祷告，感谢主，我把烟也戒了。那个弟兄来到前面信主了，而那天我们就给30几位弟兄姊妹大河里受洗，那河水非常的急，我们必须拉着手在那个站在里边，要不根本撑不住。那有的一个跟头就冲走了，你知道吧？我们在那里边就受洗，感谢主，盼望弟兄姊妹多多的出去宣教。明年谁要去俄罗斯跟我去？你们，阿利路亚，你看都想去了哈。赞美神，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神就把祝福给了我们。所以，就像保罗在思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也想念俄罗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面的摆上，他们远东地区的工作，他们为主所做的一切美好的见证。最后一点，彼得说：“当我想保罗说想念你们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主。”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讲到一个知识，什么知识呢？一个福音的知识，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在知识上增长，我们了解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圣经上对我们人生的命定，对你一生的呼召和命定，我们该怎么做？这是知识，保罗也说，在见识上，见识就是我们通过在圣灵里边的感动，在神爱里边的成长，我们能够分辨异端，分辨邪说。所以，知识和见识是我们爱心必须的条件，否则我们有的时候爱我们就没有原则了，否则我们的爱心里边就没有知识的爱，不知道神怎么让我们相爱，让我们相爱。当然我们在相爱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在爱的里边，我们要活出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只等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保罗说，每当我想念你们的时候，就将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提醒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不仅是传福音，传福音当然是我们结果子。我们每当带一个人信主，我们就要结一个果子。我这次在俄罗斯，我每次出去都结很多的果子。 神很奇妙，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惊恐战惊的，准备很多很多的奖章带去，结果用不上，基本用不上，很多的环境不允许我们按照奖章来讲道。我记得有一天我布道完了，在俄罗斯的时候那个烟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有一个弟兄突然找到我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我们一个县的，他太太跟我们家是隔一条街的，你知道吗？这是最近的老乡了。他说我有个农场，要不去看看，有100多中国农人在那里种菜，很苦的，蚊子多的不得了。我说蚊子再多有我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多吗？他说差不多啊，那个蚊子都很大，一过来像篮球似的，一团一团的旋转着就过来一群蚊子，不是一个蚊子啊。所以我就去了，我说去走，我们就开车就去了啊。我们到了那个农场，我们这个已经半夜11点了，太阳还已经落山，但是还是很亮。你知道俄罗斯在夏天的时候大概亮的到凌晨2点钟还亮着呢，有的时候干脆一夜都全亮着，大概2-3个月全亮，叫白昼啊，那真的是白昼，可以看报纸。那我们就借那机会，我们就传福音去了。我们见了人就带他们信主，然后就给他们受洗。走了3个地方，我给3个人受洗，2个姐妹一个弟兄。那河就在旁边啊，就在河边就给他们受洗啊。受洗的时候蚊子多的不得了啊，感谢主啊。后来他们这个农场主为了感谢我去他们的一个农场传福音，告诉那个员工说给詹姆斯栽点西红柿，栽点黄瓜，他们种黄瓜，大棚里种黄瓜，给我栽了一大筐西红柿啊，一样大的，必须一样大的黄瓜，一样长的，都带花的，顶花带刺儿的，那黄瓜是真香，你们根本没吃过，一大箱我根本搬不动。那带美国来，美国肯定不让入境的，放到车上去。他问我带到哪去，我说带到教会去，教会开火嘛，很多人在教会里吃饭，带到教会，所以我一天吃20个黄瓜，哇，那黄瓜是真好吃，感谢主。你想到在俄罗斯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们今天多么蒙福，他们能够听闻福音，你们有教会向他们传福音，有神的爱伴随他们，他们已经不像过去是外人，他们现在也不是客旅，他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你们哈利路亚，做神的家里的人多好。那么第二点，除了福音的果子，保罗也劝我们要接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的5章22节，保罗说我们要要这个接圣灵的果子。22节说，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除了接福音的果子，我们要接圣灵的果子，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就真正的体会了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也会把荣耀归给神，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盼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兴旺福音啊，也盼望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的摆上要得神的纪念。我们也为俄罗斯来祷告啊，也为我们中国的东北来祷告，他们现在正在水火之中，俄罗斯现在正在大火啊，中国正在发大水，东北吉林大水淹了好多的地方啊，辽宁也大水啊，俄罗斯却是大火，因为他那个都自燃了，他那个草就自己燃烧起来了，因为天气太热。所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请司琴给我们弹首诗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今天能得救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你也除掉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成为上帝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时刻我们切切的为俄罗斯来祷告，为那里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来祷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们，也求你来安慰他们，在这个大火来临的时候保守他们不至于受伤，保守他们平安喜乐。哈利路亚，在患难中你说我们要平安喜乐的，要喜喜乐乐的，胜过一切的患难。主啊，求你来，这也这时候啊，真的是求你来扑灭这一切的大火。主啊，用你的圣灵的能力， 引导俄罗斯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在大火中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主也求你来祝福中国的东北，祝福那些在水灾中的人。主，让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切切的祈求和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就像保罗说：“为我的弟兄、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即使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主啊，求你来保守那些在水灾中的同那些弟兄姊妹，那些东北的乡亲，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让你的安慰、你的爱也在他们中间。哈利路亚！也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主的爱里边，不管是俄罗斯、中国的东北、美国的丰收教会，在主的爱里边，让我们彼此的带到，彼此的相爱，一起来兴旺福音，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